谢谢吴尔林姐妹带来这么好听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呢，非常的有意义，告诉我们说，因为在施以中我真获得，在饶恕人时我才得饶恕，我必须先死才能重生，才能得永生。盼望这首歌词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翻开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偶数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可以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你的话语一旦拨开，就带有能力。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当中运行，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 得着帮助。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 Amen。 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参加长老教会。我们教会的传统呢，就是牧师他会带领诗班从教堂后面慢慢的走进来，诗班呢才走到他们的诗班座位上。那时候呢，诗班的指挥常常呢来找我一起参加诗班，但是呢，我心里呢却有很多的难处。我虽然是很想参加，但是我害怕当诗班行进来教会前头的时候，我会成为别人的障碍，可能会影响整个诗班前进的速度。所以呢，诗班的弟兄姐妹呢就想了一个方法，让我呢在诗班都走到了诗班的位置以后呢，我才从旁边的小门走出来。这样我既不用担心会破坏诗班的行进，我也可以用诗歌来侍奉。我心里呢真的是很感谢诗班弟兄姐妹用爱心来包容我的残障，同时呢，在他们的包容跟接纳底下呢，我的残障呢就不再是成为一个障碍，我的残障呢就不见了。这个不见了，并不是说我的脚呢从此以后就好起来了，而是因着弟兄姐妹的包容、接纳、爱心，弥补了我的不方便，使得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服侍神。保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 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我再读一次，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可以彼此接纳的时候，就可以使荣耀归给神。什么叫做接纳呢？接纳并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积极的欢迎。消极的忍受呢，通常是有包含一种拒绝，虽然呢外表并没有明显的拒绝，但是呢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完全的拒绝对方了。接纳是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也没有为难。接纳是发自内心的乐意，而不是一种责任。接纳是一个喜乐，而不是一个包袱，也不是一个麻烦。接纳呢是按照对方所示来接纳对方，是无条件的来接纳对方，而不是呢要求对方要改变以后呢才来接纳对方。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呢，讲到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基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纳我们呢？耶稣基督并没有说某某人你先改掉你的坏习惯我才来接纳你。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如何向我们显明呢？就是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如果说我们还期待对方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呢就不是无条件的接纳，也不是所谓的彼此接纳。传神在前年呢有出了一套的那个福音写真 DVD 的名字是叫做布娃娃的希望，那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都是心肝宝贝。这本书的作者张义琪姐妹呢，在生她的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因为缺氧的关系而造成这个儿子呢脑性麻痹，医护人员呢都不认为这个小孩可以活下来，而且呢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呢都站在一个好意的立场上呢劝他呢放弃这个小婴孩，他们说你还可以再生啊，你不用为了这个孩子呢而把你自己的生活呢都给拖垮了。但是对一个母亲而言，不管这个孩子的情况如何，不管这个孩子健不健康，他总是不放弃希望，总是呢希望说这个孩子呢有一天呢可以得到痊愈，即使是这个希望是呢微乎其微，非常的渺茫，但是呢他仍然呢愿意呢尽他的力量来帮助他的小孩。所以呢他住在高雄，他呢就是只要有人跟他介绍哪边有好的医生，哪边有好的针灸师，他就是呢从高雄到台北到花莲，每一天早上呢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当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他的孩子普普上路，为的是呢能够排得上治疗的名额。张义琪姊妹她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宝贵的，不论是正常的还是有缺陷的孩子。我们从张义琪姐妹的身上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接纳，什么是真正的包容。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底下，她敞开她的心胸来接纳包容她的小孩。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坚固跟能力是同样的意思，意思是说呢，有能力的人应当替没有能力的人担当软弱。我有能力，我就应该去帮助那个没有能力的人，好像那个 没有能力的人能够因着我的帮助而变成有能力。那当我们站在一个帮助别人的立场上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也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盼望呢能够让对方得到最大的帮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祝棚节过后的一个清早，当耶稣刚刚坐下来准备要开始教导的时候，在按照从前的习惯，当拉比坐下来的这个动作就表示呢要正式的来开讲，要开始呢有一些的那个上课。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呢在人群中呢产生一阵的骚动，原来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故意的把一个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捉来，要耶稣解释如何审判这一件犯罪的事情。请大家注意，我在这边呢所用的字是故意。按照他们的律法，这件事呢应该是由犹太人的首领领袖来处理，可是呢他们却把这个妇人呢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意思呢是要刁难耶稣。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们的动机是要找耶稣的把柄，好控告他是不怀好意，企图让耶稣当众出丑，并且呢收集不利于耶稣的证据。他们虚情假意，装作一副很尊重耶稣的样子。他们说：“老师，这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所谓的在行淫时被抓，当时的法律呢是规定的非常的清楚，不可以呢单单呢凭一个人的口呢就算数，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做见证才可以定案。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呢这一群人呢已经在这个女人的家门口这个徘徊观望了好一阵子了。不过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有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被抓来的只有这个女人，那个男人呢并没有被抓来。按照律法的规定哈，就是在利未记20章第10节以及生命记22章22节呢有讲到说，以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他这边没有写说哈，以邻舍之妻行淫的只有淫妇呢要被致死，而是呢奸夫淫妇都被致死，犯奸淫的无论是男是女都要被石头打死。可是呢他们呢却只有抓这个女人来，这里面呢是大有文章，可能呢他们的那个这个 agenda 里头呢还有别的一些他们的计划。那他们就呢理直气壮的说，这个女人呢是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法律呢规定的一清二楚，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耶稣你说该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个难题丢给耶稣，如果耶稣说好吧就用石头打死他，就违反了耶稣平常慈容宽怀的这种教导。如果他说放了这女人吧，那么呢这群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可以呢指责耶稣说他呢不遵守律法。总而言之，他们把耶稣放在一个尴尬的情况当中，怎么做都不对，里外不是人，左右为难。他们手中拿着石头站在那里看耶稣怎么说。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到第8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把这个尴尬的场面丢回给他们，看他们要怎么说要怎么做。现在呢让我们呢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哈， 我们来试着想象当时的情况，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因着罪恶感以及害怕而全身发抖，站在那里等着被判死刑。周围呢是环绕着一群呢咄咄逼人，手里呢拿着石头的审判官，四周静悄悄的，屏息以待的要等着看好戏，想要知道耶稣是怎样说怎样做。可是呢，耶稣呢做了一件呢令人不明白的事情，他弯下身子，用指头在沙地上写字。到底耶稣在写些什么呢？可惜的是呢，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学者呢还是有许多的推论哈。他们认为说呢，当时罗马立法呢是规定，在法官宣判决之前呢，会先写下来。所以呢，有人认为呢，耶稣呢这么做呢，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有审判的权柄。有人呢认为说呢，耶稣呢是在写十诫。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呢，有人在开会、上课或者是讲电话的时候呢，会在纸张上面信笔涂鸦哈，或许呢只是呢随便写写而已。还有人呢认为说呢，耶稣呢是在写这些宗教领袖的罪名，比方说呢站在窗口偷看别人，或者是呢自以为意，或者是呢偷偷的放走那一个犯奸淫罪的男主角等等。或许呢耶稣是写下这些人的罪，不过呢他是写在沙地上，风一吹呢就不见了。耶稣说呢，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可以拿石头打他，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在你们这么做之前呢，你们要先确定你们呢并没有犯罪。罪人是没有资格拿石头去丢别人的。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呢，这样子告诉我们，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罪人如果论断别人的话，结果呢就会把论断呢归到自己的身上。圣经上所说的罪呢，并不是单单是指杀人、纵火、酗酒、赌博等等的哈，是属于呢行为上的罪，还包括了灵性上的罪，比方说像骄傲、自大、自以为意、假冒为善、批评、论断。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学者叫做 C.S. Lewis， 我们中文翻成鲁易斯，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冷酷而自以为意的道貌岸然之士，即使固定参加教会，可能比妓女更接近地狱。这边呢，他所讲的就是指一些什么呢？灵性上的罪哈。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他也跟那些呢仗着自己是义人却藐视别人的说了一个比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可是那税吏呢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呢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末了呢，耶稣呢他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 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后来呢，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第九节呢，告诉我们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有人呢，开始呢放下手中的石头。这个放下手中的石头好像有传染性哈，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是从老到小呢？或许是年长的比较有智慧、成熟、自我检讨能力比较强，也或许他们自觉自己也曾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们也领悟到他们需要被饶恕。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杨惠丽，在他的著作当中，恩典多奇异，他就把人呢分成两类，就是认罪的罪人跟不肯认罪的罪人，都一样都是罪人，因为呢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呢有人是怎样呢？认罪，有人呢是不肯认罪。有些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呢有些人呢却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手中是不是也都握有一颗一颗的石头，准备随时丢向家人、同事、朋友，或者是呢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丢过去呢？或许呢我们带着石头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以至于呢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手中呢带着石头，也或许呢我们的石头已经被磨得很光滑了，也或许我们石头呢是很小的石头，但是呢石头毕竟是石头，打人呢还是会痛的，会受伤的。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在团契，我们是不是呢也是常常会用石头互相的打来打去，以至于呢造成石头满天飞、遍体鳞伤呢？美国有一项研究指出，在办公室里头有90%的职员都认为说他们在办公室受到语言的伤害，结果呢就造成工作的进度缓慢。有很多人呢他们换工作跳槽到别的公司，除了说呢希望能够得到更好更高的待遇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呢希望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放下石头，学习接纳别人。二十世纪有一个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心理咨询师，他的名字呢叫做杜尼耶。世界上呢有很多的心理医师呢都跑去呢向他请教，请他指导他们要如何能够做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这个杜尼耶医师呢他说呢，每一次学生到我这里来总是呢会有一点点的什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做的就只有是接纳别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接纳不是消极的忍受，也不是容忍。消极的忍受呢不能够带来医治，只会带来彼此之间人际关系的张力。我们的忍耐都是有极限的，在我们忍耐到受不了的时候就会爆炸，那个时候呢所造成的杀伤力呢就更大了。只有用真诚的爱心来接纳对方，是按照他所有的而不是按照他所没有的来欣赏他、肯定他，这样的接纳不但能够带来医治，也能够让对方发挥他的潜力，活得更加的有信心。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 这段经文的结尾呢，就只剩下耶稣跟这个女人，当然呢旁边还有一大堆的石头。第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呢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呢讲得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却非常的有力量，也是呢非常的有意义。耶稣接纳了这个有罪的女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赦免了这个女人的罪。接纳而没有赦免就不是接纳。如果呢我们只有做到接纳而没有赦免的话呢，就只有做了一半，并没有呢完全的做到接纳。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是如何的饶恕了我们，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有这个力量，可以呢来饶恕别人。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操练如何来饶恕别人。耶稣宽恕并且呢接纳这个有罪的女人，可是呢耶稣他并没有认同这个女人的行为。耶稣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包容跟接纳呢并不意味着你同意对方的行为，对，接纳呢也不是呢盲目的任凭我们的家人跟朋友生活在错误当中而不提出质疑，不提出挑战。接纳也不是纵容我们所爱的人去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而不加以劝阻，姑息或者是呢应该要教导而不敢去教导的，这个对家人对朋友对我们所爱的人所造成的伤害，其实呢有时候是跟论断是具有相同的毁灭性。我记得以前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汪洋大盗他因为呢这个杀人业祸，所以呢就被判处死刑。在他临死之前呢，他要求要见他的母亲最后一面。当他的母亲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流着眼泪直问他的母亲说，当我第一次从我们家的邻居呢偷了一只鸡回来的时候呢，你为什么没有指责我，为什么没有打我，反而夸奖我说，你这个儿子啊真的是好乖好聪明哈，你还那个能够去隔壁家呢偷了一只鸡回来。以至于呢这个囚犯呢他怎么样呢，从最小的原本的偷鸡呢到最后变成什么杀人业祸，一错再错，终于呢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当我们所爱的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当面的指出他的错误，这个不叫做爱，这个呢也是对他呢没有帮助，反而是害了他。箴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他说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父亲为什么要管教儿子？是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所喜爱的，为了儿子的好处，他必须要管教他。另外呢，在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多余。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在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Dallas Wheeler 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不能为了避免定罪他人而放弃明辨是非这一个正当的做法，我们要能够操练自己，让别人负起责任，并与他们讨论失败的地方，而不需要去攻击他们个人的价值，或者是呢让他们感到被排斥。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能够为了说怕去定罪别人，我们就不去把别人呢所做错的事情呢告诉他们。我们要能够操练自己，要让别人能够负起他的责任，并且要跟他们讨论失败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当我们在讨论他们的失败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攻击他们个人的价值，或者是呢让他们感到呢被排斥。这句话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很好的提醒，尤其是呢夫妻或者是呢父母亲管教孩子上面哈，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来操练的一个哲学。我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用主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呢？那是因为呢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主的荣美。当我们能够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主的荣美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到用真诚的爱来爱别人，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连续唱两次。
在我们今天接受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把今天我们所听的道都记在心里面，在生活中实行出来，相信神要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是站立，我们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默祷之后，我们散会。 让我们是出去的时候用主的爱彼此问安，也让我们是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